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主，今天是你的生日，主，来到你面前呢，一个都不要漏掉。主，来到你面前呢，我们带着谦卑的心，顺服的灵，主，为的是来遇见你。主，你说你在外方被尊崇，在世界也被尊崇，让我们知道你是神，让我们让安静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今早上你祝福我们聚会从头到末了，不管我们前面的招待、厨房的饭食、事后的打扫卫生、讲台的信息，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在那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来蒙恩，所以说我们感谢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姐妹，大家早安。那张牧师因为他有事到北加州去，北加州丰收神学院那边有20周年的纪念，那边有布道，有好几场的布道会，所以今天轮到我跟弟兄姐妹来释放信息。那今天释放的信息是，就刚刚我们那个诗歌啊，你要知道，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真的，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今天来到他面前，神就在我们当中。就因为当你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就存着敬畏的心，你就不敢，就是不敢东张西望。神在我们当中，这个又真又活神，创造宇宙天地人在我们当中，是何等的神圣！他能够接受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真的每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怀着一个敬畏的心，要知道他是神。当你知道他是神的时候，他在你一生掌管你一生的道路，保守你一生前面的道，保守你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常说，我们基督徒没有意外，基督徒没有意外，他保守我们。来到永生神面前，我们要专心，我们要敬拜他，要知道他是神。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那个，我当漏一个很好的那个照片啊，下面怎么就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这看到这个照片相当好，就是我们要晓得他是神。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快要中秋节了。我转转来美国已经快41个年头，来得真快。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一直在忙碌。当初来的时候是为了念硕士，希望美国能够改变我的环境，赚更多的钱寄回台湾去，能够照顾我的家庭。一直在忙，一直在工作，忙到现在60几岁了，准备退休了，还在忙碌。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看见，我们一生的时间都在忙。那神要我们怎么样？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他在外邦被尊崇，在遍地也被尊崇。最终下面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只管去休息。这休息就是安静，不要动，不是啊，不光是身体不要动，你的思想、你的灵魂，通通安静在神面前，安静不要动。就因为你一天有多少时间都安静在神的面前，有多少时间也能够让你灵魂体安静在神前，因为不要动。刚才讲真的，一下子40几个年头。日日夜夜的忙，我们小孩子从 baby 出生到怎么样？到童年，到少年，到中年，到老年。我现在快退休了，在老年，下一步去见主面，都还在忙。我一个朋友退休了，他62岁半就退休，美国是66岁半，他62岁半，因为他收入不错，22岁半退休。那我有点碰到他，哎，我说啊，老大，你忙了，你退休了，是不是很轻松啊？哎呦，我比上班还忙。那我说你忙什么？哎，他说忙着旅游，忙着看医生，忙着照顾孙女，哦，忙着到老人院去做各种活动，忙着健康，每天还在忙，他比上班还忙，他真的很忙，时间控制住了，就是完全被世界所绑住了，都在忙。弟兄们，你想你是不是很忙？我记得我年轻时刚来美国，找了工作，早上7点多把孩子送到 babysitter 那边去，上班忙，下班急急忙忙接小孩，一分钟都不能迟，超过时间的老美收我们10几块钱，然后一直忙，现在还在忙。这第一个忙，那第一个茫然的忙，什么叫茫然的忙？就是完全没有盼望，没有目的，没有归宿。我是台湾来的，今年2018年6月份 台湾的大学有毕业典礼，那台湾在高雄南部高雄有个国立大学，有个女孩子，那天6月9号早上，那天是毕业典礼，那前一天爸爸妈妈在台湾的中部中部，他就说我来看，跟女儿打个电话啊，明天你毕业典礼了我来参加，他说宝宝你不要来了，因为上面在毕业典礼上没有表扬我，没有得到奖品，没有得到奖，没有得到赞赏。结果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就要开始毕业典礼，他三点半从九层楼跳下跳死了，跳楼，因为他觉得前面忙，一点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他就觉得这样。大学都毕业了，家人等着他能够找了好的工作，有好的归属，他这样发现自己没有盼望，没有希望。我有个朋友，因为来这边很多年了，有个朋友上来跟我请教，他全在国内带着老婆带了孩子，这边找了一家移民公司给他办投资移民，都交了50万，他两年之内可以拿到临时绿卡，好高兴。结果等了一年半不到，那整个移民公司骗人的，被整个移民公司骗人，或者被在上网看得到，好，今年2月份的时候，整个移民公司被完全作假，50万不但没有了，他也不晓得前面的方向该怎么办，孩子来这边身份定不下来，老婆也在这个地方，他不知道怎么办，一阵茫然，真的一阵茫然。弟兄姐妹，当你茫然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美国得忧郁症的，大家上网看，美国人得忧郁症的有1900万，占人口9%，到60岁以上得忧郁症的，男一些男人大概有1/3，得忧郁症，为什么？这个人生没有希望，他在忙中一片茫然才会得忧郁症，你怎么样会得到忧郁症呢？造成很多因素，最重要就是说你心理上的关系，发现前面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没有出路，不知何去何从。那第三个忙字更惨，咱们南加州有100多万华人，就是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不晓得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晓得神爱，不知道我们能够跟神和好，不知道我们有永生，真是忙。接着这三个忙，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一生都在这三个忙碌当中？当你在这些忙碌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发现到我们生活上遇到的瓶颈，生命上遇到了乱流，你怎么样会遇到瓶颈？我最近也常很多朋友常遇到瓶颈，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找出路。健康上我出了瓶颈，到一般到50-60岁喜欢做身体检查，每当你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一不小心医生说什么地方有毛病了，健康上出了问题，家庭上出了问题。年轻的时候，当教 teenager 的时候，孩子还年轻，你还年轻的时候，孩子上 teenager， 在初高中初中的时候，家庭上出了问题，孩子学业出了问题，出了车祸，甚至服饰上你都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你生命中的乱流。当你出现乱流的时候，你是如何来解决？我最近讲过真实的故事，大麻屋的势力出现一个乱流，大麻屋的势力。大家晓不晓得咱们加州2016年64号提案在加州怎么样？将娱乐大麻全面合法化，你家里面可以种6棵大麻，你家里可以种6棵，合法了。然后大麻呢批准以后，一个大量种植，而且在2018年9月份开始，地方政府批准之下，合法公开贩售大麻。当然大麻有两面说法，有时候大麻是好的，有时候大麻是坏的。像一般高中，像我在沃纳住了30几年，核桃市，我就晓得，我还是跟我讲，就很多人高中时候就开始吸大麻。这吸大麻不管是对你身体，对你医药上面各种各说法，总是咱们华人总是不好。那很不幸，我在最近我们公司出了2个大事情，2套房子，一套和90几万，国内客人买的，一套房子140万，2个客人2个屋主都在国内，那我们公司就帮他管理。哎，这个房客还真好，按时给我付房租，从来没有迟过， 我两个月时间发两，另外一个客人每个月给我付现金，我也疏忽了，给我付现金，哎呀，按时给我付现金，算有时时间，我想，哎，付现金肯定不会跳票。当时间到的时候，一年左右，通常一年，我们管理公司房子到了一年，我们要去看一下房子，对不对？哎，我说一年了，要涨房子，没问题。我说这涨个150块，没问题。那房子3800尺，149万，六个房间，还泳池，相当漂亮。我们租他3800块钱，我说涨150，没问题，好客气啊。哎，可是我说我要稍微看一下这房子。哎呦，他说我现在刚好在外州旅行，我下礼拜五给你看。我说好，下礼拜五，那下礼拜三我就去开门，就打电话给他了。我说打算礼拜五来检查一下房子。结果呢，他电话断了，电话 disconnect。 哎呦，奇怪，我说电话怎么突然间就是不能接收电话了，怎么打打不通。我就回到我当初申请表上面他的朋友，他的 reference， 再去找那几个，那电话从来不通。结果没办法，那礼拜五我就去敲门了，我也不敢一个人敲。刚好礼拜五那房子有游泳池，那个老韩，韩国那个清扫游泳池的，跟我一起去。咱们一开门就变成这个样子，这就大妈屋。给弟兄姐妹看一下长这副德行，给你房子3800尺的房子，一百就在核桃市好学区啊，变这个样子啊，给弄了很多管子啊，下面一盆一盆的，有1000多盆，这盆子，而且上面给你剪了，把你收成了，收成了。要开开眼，长知识，开开眼界啊！啊，这管子，房子完全给它变形了，给你隔开，搞成这个样子。那下面是绿的，是大麻。弟兄姐妹，我两套房子，一套是前后两个月发生呀，两个半月，同样事情发生。当你生命上碰到这种乱流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几乎两三个晚上没办法睡着，我怎么样跟我的客人交代？我怎么样跟我客人交代？一套房子100多万交给你管，变成这个样子，着急，哎，敲门进去，那怎么办？找警察，警察来了，他跟着我上楼，全部黑的，因为他隔开，因为他里面用灯在照，全部黑的啊。这后来警察把那板，他房子前每个房子窗子前面给你盖一个墙，那个4x4那个卧，然后灯全部外面全部看不到。那警察来了。警察花了25分钟，帮我一起检查，跟我上去把那个窗子隔开，那个板子隔开。哎，我说，检察官，你给我份检查报告。他没事，没事，这个加州合法了。我说合什么法？我不晓得6克才合法。我说不合法。我说出了车祸，撞了人都要跟我报告。你这个这么可怕的事情，你要跟我报告？他说你不要，没事没事，你这个是民事诉讼。我说开玩笑。他警察不理我，不给我报告，他居然不给我报告。那我怎么办？我怎么样跟屋主回话？感谢主，我也曾经想很多方法，就是不要让屋主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给他弄好。再想一想，基督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也上网看了，加州听了，美国有14州和13州合法，联邦是不合法的。联邦，他联邦可以起诉，联邦来找啊，可以起诉这个屋主啊，甚至可以起诉管理公司啊，你怎么可以没有发现到房子？我一看，哇，很可怕，曾经有很多案例，管理公司跟屋主都出事，虽然这房客中了大麻，可是屋主都有责任，你要发现到，哇，就很害怕，很担心。弟兄姐妹，当你出现乱流的时候，心里很害怕，很惊慌。为什么两个月两个半月发生两件事情，同样事情，另外一种大概处理情况，警察不给报告，要找保险公司，约的时间来检查，找保险公司赔。所以今天先给大家尝试，两家有一家保险公司，大的保险公司他都赔，另外一家小的保险公司就跟我刁难，他说你不是故意破坏这个房子，是因为重大麻，那当然地板全部坏掉了，窗子全部都要重搞，那个墙壁也要重新油漆。他说不是那个房客蓄意破坏，我们不赔，另外就全部赔。 后来跟他吵了好久，他检查花了两个小时，整个发出检查报告，保险公司他理赔。结果我说怎么搞那么久，他说我最近忙得要命，我这两个星期检查了三十套房子。弟兄姐妹，南加州多可怕，两个星期保险公司，那些保险公司他那个保险那个 Jester 就是那个这个检查员呢，看三十套房都在给大麻，你说大麻真的害人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跟保险公司一直跟他写信，我说怎么样，另外一家赔偿如何赔。结论后来这一套房子花了六万，刚才到花了六万多块美金，六万多块钱把它重复弄完。那你就再租，你一定要再告诉人家这个房子曾经中过大麻，你要卖也是一样子啊。所以当我们人生发生出现乱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害怕惊慌，面前有人往坏的方面想，常常没有想到在了神的面前，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我几个月前回台湾，从台北回来的时候，每次台北到台湾，台北经过日本啊，经过日本然后再飞回洛杉矶，每次经过日本，台北起飞到日本中间大概一个小时的路程，一个小时的航程，每次到那个地方都有乱流。哎呀，这一次乱流把我吓坏了，到日本的时候乱流快一个小时啊，在那一直蹬一蹬，我抓着我老婆拼命祷告，主啊，我还年轻啊，六十几岁还要服侍你，这个乱流不要摔下，真的会吓坏你啊，那个真的好厉害。当你真的乱流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你该怎么办？你会说，主啊，哎呦，赶快抓住机会，要好好服侍你，好好服侍你。我们平常没有机会，很像机会很多，我们不会在神面前。只有当你生命发生乱流的时候，你才会好好的来。这方法我都找过了，我要到处打听同行到底要怎么处理大麻屋，各说各话，很多道理，也可以到处求救啊，找牧师，找弟兄姐妹祷告，为了找张牧师，张牧师就把 FBI 的那个，他认识个 FBI， 把电话号码给我，你告就报 FBI， 因为这个大麻也不敢，因为你真的一报就得罪保险公司赔了就算，因为得罪他万一来找我就麻烦了，对吧？因为他们都是黑道，都有组织的，他不是就刚讲南加州好久两个星期不两个月的人搞了检查几十套房子，这你不敢真的去找再找，房给打电话找不着了，全部找不着了，就我们到处求问，最后才向神祷告，常常忘记了神的原则。刚讲到耶和华必我们征战，就因为当你人生出现乱流，当你身份就像搬一地饭一样，突然间公司移民公司被骗了，你该怎么办？你这个时候只有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刚那四个，要知道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位神掌管我们一生中，不管任何事情发生，对你都有好处。那经过两个半月的时间，我大麻屋顺利解决啊，跟保险公司也赔了大部分钱。后来有一栋还赚了钱，因为他赔我六个月的房租啊，没有租出去，就看你怎么样处理。所以现在对大麻屋很有经验啊，晓得如何来催，晓得跟如何跟保险公司来丢。这当你愿意，后来我就放下回到身边，就我主啊，就像刚才这边所讲的，我要安静在你面前。以赛亚所讲很久，弟兄姐妹，你现在是不是很忙碌？以赛亚教得很清楚，怎么样？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你是不是觉得最近没有力气，服事上没有力气，工作上没有力气，跟孩子之间关系不好，跟老公之间关系不好，怎么样都不顺利？弟兄姐妹，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忽略了，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这个时候就是你乖乖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身边不是啥事不动，回到身边前来跟他亲近。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保持镇静，一定要镇静。这篇信息我一个月以前在另外一家教会我释放过同样的信息，早上 十点钟，那个教会在天成教会，他十点钟聚会，七点半我收到微信，同样的题目，要休息，知道你是神。七点半我收到我儿子给我微，我媳妇给我的微信，大家晓得我儿子在中东去了五年了，在那边服侍，他吹个大招呼，脸前后被夹在中间，人没有受伤，吃的偷偷老实，吹个大招呼。我十点钟就要到那个教会去讲道，十点半，他在 Rosemary， 我住在 Corona， 要开45分钟。七点半收到儿子在迪拜出个大车祸，正在送到医院当中。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说，主啊，你真幽默，我今天要讲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你今天早就让我儿子出个大车祸。所以说到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我就跟我老婆跟球长，我们就安静，不敢轻举妄动。你写微信给他没用，他已经送到医院，他已经跟着医院到医院，车被拖走，被拖去了。媳妇讲了，因为他又在中东，这个时候假如是你的话，你会如何处理？那么吓坏了，慌了。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跪到神面前，不要轻举妄动，全心依靠他，亲近他。主啊，我向你祷告，我说主啊，这孩子奉献给你的，他本来就奉献给你，他八千万给你奉献，交在你的手中，虽然身体上没有大碍，不过还是有些后面有些问题，我说交在你的手中，完全依靠神。就是常常会有乱流，而且神很幽默，你讲这篇道，他就让你的心放在你的身上，是不是真的有那种生命活了出来？我承认我没有，我说跟神呼求，跟神忏悔，跟神认罪，主啊，你帮助我，求神给我思想谋略下智慧，处理这两件大茅屋，主要我能够处理得好，生命中的乱流如何把它搞平摆平，把它搞定，就是我回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给我智慧，我能，我真的不行，这来美国40年，什么事都见过，什么场面都见过，可是这还是第一回，那第二回我要怎么样的做？求你给你智慧。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的例子，圣经里面大祭司他要出来服侍的时候，要七天，一个大祭司承受圣职的时候，在利未记8:33，弟兄可以回去查前面的经文，有七天时间不可以出门，七天时间干什么？在那边亲近神，七天时间在那边安静装备自己，要承受圣职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每个礼拜来教会服侍的时候，有没有安静一段时间，几十分钟、5分钟、10分钟，在神面前再安静？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能力，求神给我一个谦卑服侍他的心。任何服侍你的都是你的恩典，有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他的恩典。圣职这七天时间，很好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你要服侍，你想没有压力，你想服侍有功效、有生命，需要先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先讲了摩西，除了现在7:29-30，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孩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天，神在荆棘里面显现。摩西在埃及皇宫40年，学了一身武艺，文武全才，靠着自己的力气，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智慧，一拳打死个埃及人，想拯救以色列人，完全靠了自己。就神让他在米甸40年，40年的时间在干什么？你想想，40年时间，都叫南美国40年，这40年时间干什么？不长不短，在那边从神那边得到智慧，从那边得到能力，神才用他把他一切天然之心磨掉。当你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拿走你身上一切所不属于他的，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恩膏下来，他才能够被他使用，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快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40次的灾，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到迦南。神预备这个器皿40年，40年时间在旷野， 除了看羊以外，我看只有亲近神。他能够写下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从哪来的智慧？因为他有四十年在旷野，在米甸四十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装备自己，四十年的时间跟神说话。我们现在一天，你想把你生意做好，你想把你工作做好，生意想越做越大，叫你把家庭放好，你有多少时间在神面前？很好的例子，我们再看保罗，新约二十七节书，学十三节书信，保罗，他怎么样？他上耶路没有上耶路上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三年时间在亚拉伯，圣经没有记载详细，只说他三年时间在亚拉伯。他在三年时间干在亚拉伯，神给他智慧，神给他启示，他能够写下十三本书信，把应许成义的奥秘，把耶稣基督的奥秘、神儿子的奥秘，记得他的书信、教会的奥秘，向我们后世的信徒启示。你没有这三年预备的时间，那么好的装备，还需要三年时间。加玛列的门下，这是那么好的装备，那么收足旧约的法利赛人，还需要三年的时间在那边装备，能够写下新约十三本书信。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更多需要装备？我们再看耶稣，我们主旷野四十天，能够接受试探魔鬼试探，旷野四十天，那是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四十天在神面前，他是主耶稣能够禁食四十昼夜，才能够免去那个试探。我们愿意主做好美好的榜样，我愿意每天花时间来到神面前。当耶稣名声大了以后，怎么样？很多人听到，很多人找他医治，他还是退去，又回到神的面前。就算今天服事多了，你工作好了，你事业旺了，还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再进一步。我们大小的这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家是最熟的，我们读一下。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这件事。”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走的。我们有没有常常忘记了上好的福分？我们的教会服事是像马大一样，最重要的，我们要有玛利亚心智，追求那上好的福分，安心在神的面前。我常常也是很多服事，这个外面也有一个个人叫教会在全会很多服事，常常在忙乱当中。也是读到圣经一再来提醒我，就姐妹叫你在教会很多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还需要像玛利亚一样到耶稣的脚前安静在神的面前。进而后能虑，虑而后能什么得着临近之远，就我们真的要安静，就是安静。每天早上尝试一下，听我今天弟兄所讲的信息，你每天回去找到安静一下，不管中午早上就那五分钟开始安静在神的面前，身体也不要动，整个灵安息在神的面前，神会向你说话，神在找人，神在寻找弟兄姐妹，也找他亲近他的人。你愿意亲近他，愿意跟他有更好的关系，这把更多智慧更多能力。因为我们都是在座都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我们在美国需要智慧，就充足来的智慧，把我们工作做好，把我们小孩子教好，把我们物业管好，把我们服侍做得讨神的喜悦。 因为常回来思考。最重要上好的福分，要追求那上好的福分。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就是安静在神里面。就刚才讲的，很多乱流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最重要一点是怎么样，要心里相信神一定，就像刚刚所讲，我自己发生的事情，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神一定会拯救。当你愿意顺服在他面前，你公司生意不好，你家庭关系不好，你愿意顺服在他面前，这算是你生活上的乱流。当你相信我们是你的儿女，这种人生当中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你所允许的，这时候你愿意让他掌权，在恰当的时机，最后一分钟，对我们来讲最后一分钟，最就是在神身上最恰当的时机，神肯定会出手。我最才经历过，一辈子信主几十年了，经历太多太多的见证，在恰当的时机，当我们觉得已经完全没有救药的时候，最后一分钟神就出手。最重要是要我们要相信，要等候。那等候也花了怎么样，重新得力，相信暂时神的力量。你有没有常常在等候？有没有常常觉得无力感？我常有。当你愿意相信，最重要你的信心，相信神必拯救，不管你现在光景怎么样，真的不管你现在光景怎么样，现在状况怎么样，相信他肯定会拯救你。这时候没有到，没有耐心来等候，当你愿意等候的时候，他就会做工。老鹰，这老鹰我想这个很好的预言，老鹰四十岁重新得力。刚不讲到路易亚听的诗歌，路易亚展翅上腾，老鹰四十岁重新得力。加州老鹰啊，加州老鹰，加州这个州的那个是老鹰为记号。老鹰两个翅膀伸开的时候，两个翅膀展开的时候，大概有七公尺，哎，七尺左右，两个翅膀展开有七尺。它的速度从天上看到地下猎物俯冲下的速度大概是80迈，时速80迈，速度很快，那个爪子很有力，尤其那个啄子。老鹰一生的年月，我们一生年月是70岁，动物学家也说也是70岁，老鹰一辈子可以活到70岁。到40岁的时候，40岁他需要重新，40岁怎么样，他那个鹰嘴那个鹰啄啊又长了又弯了，那个爪子呢也没有力了，那羽毛又多了，就像咱们中年以后肚子大了，那羽毛也多了，它飞的速度慢了，抓猎物那个爪子也不够力了，那鹰嘴也不够强了。这个时候它怎么样重新得力？它需要飞到一个高最高的山上，做个巢，在岩石上面用力的用那个嘴巴鹰嘴啄那个岩石，直到把血流出来，整个鹰嘴掉下来了，旧的鹰啄掉了，长出新的啄，长了新的鹰嘴出来以后，再掐它的爪子，把每一个爪子拔掉，长出新的爪子出来，新的爪子出来以后，再把身上所有那个厚的旧的羽毛给它拔掉。经过5个月的时间在山上等候重新，5个月的时间他又恢复成又跟原来状况一样，他需要5个月的时间。就准备你现在觉得无力的时候，你要像老鹰一样，也是退休后回来大家重新得力，要拔掉你身上所有不属于主的，拿走你身上所有的自己祷告神所认为需要拿走的恶习，所有的思维思想的不正确的思想，不正确的行为，不讨人喜悦。我们要像老鹰一样，你要重新得力，你真的能够愿意这样子，神的恩膏就下来，就像老鹰一样。不然圣经怎么写那么清楚，重新得怎么样重新得力？当你愿意等候，当你愿意重新得力，愿意等候神，相信他在最恰当的时候必定会出手。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生奇妙作为。我那两个大茅屋有一套房子还赚了钱，因为多付了6个月房租。真的很多结果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因为你相信时候到了神必要出手，因为你相信我一生是在他手中，是他所允许发生事情在我身上。就是不管你现在身份办得怎么样，你工作怎么样，你身体状况怎么样，你孩子心情不好，没有关系，有愿意来到他这面前，就是把智慧给我们，就是把能力给我们，安息在他面前，知道他是那位神，哪一切身上哪些东西说不属于你的，你光照我，帮我拿掉，烧掉我所有悲情下品，烧掉一些你是不属于你的。在教会的服侍你觉得软弱，主啊，什么地方我得罪你了，什么地方不讨你喜悦，拿走我那些服侍的软弱。这个时候你重新得力，你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再看一下圣经，大家都很清楚，出埃及记第十章啊，14章10到14节，法老临摩西他们带了，刚刚讲到神预备摩西40年，80岁的带到几乎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法老心又刚硬了，心智又改变了，真实的法老心，他心智刚硬，又来追了，追了红海，前有红海，好，后有追兵。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起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求你把我们带到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看遇到乱流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了，以色列开始抱怨了，同样的，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开始怨天，开始尤人。我们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必死在旷野中。就跟他说，真的出现难关的时候，出现生命出现乱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了，主啊，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不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检查身体出了毛病，为什么他没有，开始抱怨了。可耶和华怎么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今天耶和华向你们所行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我们必为我们征战，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静观神奇妙，不要稍安勿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这边就是说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方法，不要作声。当你碰到人生难处的时候，人生乱流的时候，不要按照敌人，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不要再用自己，不要作声，安静在面前，静观他奇妙的作为。摩西向海伸杖，要么是大水，使用大风，是海水一夜就退去，还要经过一个夜晚，晚上要经过个夜晚。当你真的愿意交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还有夜晚，你要经过那个夜晚，夜晚怎么样，让你等待考验你的信心，神必成就。可是我们经过那黑夜，黑夜对你对我们是好处，不是坏处。有黑夜让你等候的时候，表示神就要做工，你没有黑夜就糟了。经过一夜，不管你身上人生过程你现在几个黑夜，你要经过那黑夜，怎么样，水就干，海就变成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成墙垣。我们看一下照片，好，是一生神就做意想不到的作为，水能够变成墙垣，经过一个晚上。我想到那个晚上，以色列人一定这心里面一定很难熬。就因为当你现在还在黑夜的时候，你还是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相信，坚持你的信心。以色列人200万以色列人走过去了，神的作为都是最后一分钟。在黑夜来到的时候不要惊慌，黑夜来到的时候安安静静的静观他奇妙作为，天一定会亮的，咱们的神到时一定会出手的。摩西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又复原了，后面的追兵追不上了。 埃及人进入逃跑的时候，耶和华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都没有剩下。当神做工的时候，一个都没有剩下。当你在黑夜，你熬过那黑夜，相信神会做工的时候，天一亮的时候，你所有的难处一个都没有留下，你所有难处神都帮你克服了，因为你相信他，因为你依靠他，一个都没有了，所有难处迎刃而解。为什么？你相信神会有真有稳，因为你知道他是神。当你知道真的知道他是神的时候，要跟他玩真的，你真的知道他是神的时候，那个智慧能力就来了，这意想不到的结果。音乐中不能漏去休止符，我想我们这很多音乐家，一个好的乐章中间一定有几拍停在那边，当演奏家歌唱就全部在一起的时候，他停了几拍，然后再噔噔噔再上去，大家回去看看那个贝多芬那个音乐生命交响曲，听一下看，突然间停几拍，要达到高潮。一个好的乐章，它有休止符，中间要停留在上面。车轴上面转得最快的，转得最快最安静的地方是轮轴。我们从台湾来，台湾最近常有台风，每次那么实际上包括台风啊，大堂的最不动的地方叫台风眼，最中心的地方的台风眼是不动的，那车轴中间是静的，你要得到力量。那车轮转这么快，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力量，它轮轴中间是静的，你要有那份安静的力量，在你人生过程当中，你要留下那安静的时刻，你要留下那黑夜，在中间来享受，来经历神。球场打篮球打什么球都有中场，要休息。中场，你上半场赢了没有用，中场，当你中场休息的时候，教练会告诉球员怎么样好的战略。怎么样该改进，怎么样该进攻，怎么该防守。中场休息，当你愿意在神面前有个中场休息时间，当你像老鹰要用五个月时间，当你愿意在神面前，你人生过程当中你愿意有一段时间，每一天有那么几分钟时间，求神给我们智慧，就像教练一样，像球场一样，告诉你把三分钟那下半场策略是什么，你下一步你该怎么做，期间的工作中间你该怎么做，你没有安静你做不大做不来。诗篇中有希拉，我最近准备信才发现诗篇中有希拉。希拉是什么意思？就注意一下停一下，就咱们今天这个诗篇46篇，就好几节诗篇完以后，那就完以后都有希拉，就是说你要停一下，你要注意一下，在他犹太人在唱诗的时候，中间唱的那一段就停个几拍，让你真的安静下来想一想上面这件事，这一节诗讲的是怎么一回事。你看哦，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想一想，是不是神真的与你同在，是不 是真的是你的避难所。万军耶和华与我同在，雅各神是我的避难所。再思考一下，再停一下，诗篇里面有73节希腊，哈巴谷是有三节希，整个圣经就有三个希腊，就让你停一下顿一下，怎么一回事，思考一下，不要老是忙，又忙了40年，不知道提到你们来多久都在忙，你愿意人生有个安息，有个希腊，诗篇中有希腊。最近看了一个小故事，跟大家激励一下。有个女老师啊，她带了一群孩子到外面去，到外面去上课，上野外的课程啊，在一个马厩里面啊，在一个马房里面，在英国这个马房里面啊，在上野外的课程啊，教导野外的课程。那这女老师还年轻啊，她男朋友才刚刚分离，她男朋友送了一个表。他就不放到兜里面，他挂在身上，每天一看那怀表就想到他男朋友在远方，藏到怀里的男朋友。 那天他在那个马厩里面啊，跟着小孩子上课，上了一个上午啊，教小孩子实际经历一下野外的课，在野外上课的情景。一出去说，哎，那怀表不见了，怀表找不着了。哇，那个时候一想想怎么办，怀表找不着，就叫他所有的孩子就帮我找，去找那怀表。孩子在那东跑西跑，跑了十几分钟，怎么样的表都找不到。哇，这老师几乎就哭起来，年轻女老师哭起来了，这表找不到，这了男朋友送的纪念物怎么办呢？那个马厩那么大，那个马厩那么大，怎么办？哎，这个马场的那个主人的小孩才五岁，他跑来了，哎，他说我帮你找。那个老师说，你怎么会，我这些孩子都找不到，你怎么会找得到呢？没关系，我试试看。那老师跟那个孩子在外面，这小孩子跑进那个马厩里面，不到五分钟他出来了，哟，该找到了。那女老师就吓一跳，你怎么找的？他说我啥事没干，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我就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他就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声音，他就找到了。弟兄姐妹，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花几分钟听听你那应该听的滴答滴答的声音，上帝跟你讲话的声音。当你愿意每天听听那几分钟也好，半小时也好，那神向你说话那滴答滴答的声音，我们是何等需要听到那马表的声音，何等需要听到神给我们讲话那滴答滴答的声音，每天都在那边滴答滴答，只是你没有听到，只是你太忙了，你不愿意安息在他的面前，你愿意按你的方法。我也是一样，已经来美国几十年了，一转眼几十年，常常用自己的方法安息在主的面前。姐姐们，何等需要安息，安静的不成力量，全地人都在他面前尽速静默安息，安静在神面前，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要安息，知道他是神，你真的知道这个神，你就安息在你面前，安静在你面前，让来的做工，他做工，他在你身上动工，比我们自己忙来忙去好的太多了。休息不是懒惰，而是信靠神，等候神，看神彰显他的大能，成就他的旨意在咱们身上。咱们休息不是懒惰，从神那边得到该有的智慧，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需要这个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真的需要怎么样从天上来的智慧，怎么样听到那马表的声音，你要安静，安静哪里？安静在神里面去，要放松，让神来接受，要放松。很多事情靠着我们自己能力，靠着我们自己个性，靠着我们自己才干，弟兄姐妹都是有限，要放松。也服事也是一样，就是服事上有压力，就是服事上不够，没有成效，我们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松。放手不是啥事不干，放手是在神面前来听听他的声音，放手是来听到那马表的声音，放手是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来向他诉说，来听他讲话。在忙碌生活中，工作服事，我们仍然要安静与神相交。在美国都是，咱们都是第一代移民，都很辛苦，为身份，为工作，为孩子，为教育。我也是要来美国几十年了，从头到尾到现在一直忙忙忙忙，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要认识这位神，要休息，要知道他神。这个休息就这边我们要安静得到他的话语，要属天来的话语。当你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真的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解决了。好，弟兄姐妹，今天信息就提到这地方，希望弟兄姐妹回去要好好的真的安息在神面前，安息安息，他要安息。好，谢谢大家。